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的 Top of Japan， 我是今天的主播瑞秋。今天和我一起录制的还有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就是嘉宾妮子和 Jamie， 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东京的妮子。
Hello， 我是 Jamie。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我们TOJ 旅行记的正式节目。关于我们的旅行记的正式节目，如果大家想要加听友群获得更多的关于日本旅行相关的信息，也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 TESTER， 备注暗号 TOJ，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会有很多的小伙伴一起分享关于日本旅行的方方面面的内容。然后最近也是红叶季，就是特别期待大家的这个旅行晒图，就是欢迎来和我们主播还有听友们一起互动。那关于我们的旅行记，我们想先请妮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旅行记的内容。
很多听友啊已经重启了旅行计划，就是到日本的旅行计划，或者是就已经来玩过了，或者是已经开始计划要来日本玩了，所以我们就想说要做一个这个旅行记嘛。上一期的这个星野啊，作为它的先导片呢，已经给大家打了个样了。那么旅行记的话呢，我们计划呢大概有一个八九十七左右吧，就是那个八七九七不知道啊，但是内容上我们想关于住宿的，购物的，然后美食的，和大家做旅行计划方面，给到一些就是建议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分享。嗯，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东京啊、北海道啊、京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敬请期待吧。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聊品牌的方向上会有一些不同。嗯，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就是作为一个开头吧，跟这个购物有关的。嗯，
对，因为我们先导片聊星野其实是跟住宿相关的一个内容，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会聊一聊跟购物买买买相关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松本清。就是为什么要聊这个松本清这个品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日本非常大非常有规模的一家连锁的药妆店，那既然大家去日本旅行的话，药妆店肯定是大多数人肯定会去买的一个 会去购物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只要到日本旅行过，基本上应该都去过药妆店，或者说去过松本清。那松本清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赴日旅行非常重要的一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松本清这个话题。
因为我自己最近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又重燃了我的这个购物之心，然后也去药妆店去了好几回了，就是去看看打打样啊的之类的。发现现在的这个药妆店跟疫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化的。嗯，所以这边也想后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然后在众多的这个药妆店品牌里面，我们选松本清主要是一方面它肯定是你就是你拍脑袋一想肯定觉得它是最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它在营业额上并不是最大的，它是在门店数量上目前是绝对的第一，因为它已经超过这个3000家的门店了，现在可能拥有3300多家门店。这个原因呢后面那个我们在聊到它的这个发展史的时候也会去说到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门店啊。然后它在2022年的时候呢，全年营收是排名在日本药妆店的第四名，真的不是第一，但是比上一年呢增长了 34%， 这个很恐怖，在一个比较成熟的业态里面一年去增长 34% 是一个比较难达成的目标吧。也确实是在这个前四名里面，它 34% 的这个增长比例是增长了最多的。那它去年就是2022年的全年营收呢是7299亿日元，大概相当于多少140亿左右的这个人民币吧。第一名其实是永旺集团旗下的这个药妆店叫 Wellcia， 一个蓝色的就写成英文的这个 Wellcia WELICA 这个品牌。它呢是在去年营收是达到了1000亿日元的然后比上一年的增长大概是在 8%， 但它的数量门店的话只是2400多家，比松本清少了快近1000家哦。但它的单店面积也更大，而且它是主要在永旺百货里面开店的。那 我也被拷问了，说 Rachel 老师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聊 Welsia 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苏本清他是跟咱们中国的消费者好像更贴近的一个品牌。 Welsia 可能更面向于日本本土的这个消费人群，但他也有很多的免税店，但他更多的是在一个居民聚集区去开店的这样一个思路啊，松本清更多的可能是在一些更繁华的商业街道里面，你会看到的更多，然后你会觉得它的中文向的这个不论是网站啊，然后它导购啊等等的，它的这个服务都更多一些。然后呢，这个松本清呢在2021年的时候还干了一个很大的合并，就是跟这个 Coco Cola 合并完了之后呢，它的门店数量一下子就飙升到了现在这个3300多家，所以也很想要在他们这个变化的这个时候去聊一聊这个品牌。对，所以这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市场啊，它前四名的位置不是特别固定。应该是什么，詹米老师说在2010年之后吧，这个排名一直是上下有波动的，竞争很激烈的。就我们想象当中觉得一个成熟行业的龙头应该是相对来说稳定了，对吧，甚至呈现出有一点点这种垄断的样子的、
寡头的
态势，寡头，对的，而且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间应该是差距有鸿沟的。但事实上药妆店行业在日本真的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大家都咬得很紧，然后有起有落。松本清尤其在这个里面就是波动还挺大的，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想聊聊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构吧。
松本清虽然现在是一个药妆店，但它一开始确实是药店起家的。在1932年，松本药铺在千叶县的东葛市郡小金町，也就是现在的松湖市小金开业了。到1952年，松本清的店铺改名了，改名为松本清。是因为创始人想要参加议员的选举，参选千叶县的议员，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住自己，就把自己家店铺的招牌改成了自己的全名松本清。
在日本大家来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就见到过那种竞选议员不是有一张照片，然后旁边有说我要这叫什么名字，然后怎么样一句话左右的这种介绍，说自己的政见是什么那种，就是希望大家来支持，就是他们竞选议员的时候就会贴那种海报，然后那个海报上面大家的名字都是用这个假名来写的，就有可能他姓氏是汉字，然后后面名字都是用假名写的，不是说这个议员他的名字就是假名没有汉字，而是说他是只是把读音写出来，因为日本人的名字他虽然说是这个汉字，但他有各种各样的读法，所以就为了避免大家投票的时候搞不清楚，所以他们政界 一般惯用的都是用假名去写自己名字。所以松本清在这个时候也是很有意思，他把自己的那个原来叫松本药铺嘛，只有他的姓对吧，然后他就把自己全名加上去了，然后还是用这个假名的方式去写，那这样就是特别像是一个他的那个看板就像是一张那个海报一样，就是大家知道哦，这个是松本清家的药局，哦，这个竞选的人是开药房的，就这个事儿就都连起来了，是一个
宣传自己也宣传自己的品牌。
对的，又宣传自己又宣传自己家的药铺，然后还把自己的身份也很明确的就这样告诉别人了嘛，也是很有意思，
是蛮聪明的举措。对，到了1954年，有限公社松本清药店就设立了，到1975年的4月成立了株式会社松本清，然后之后松本清就迎来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而且也有很多创举，包括1987年，引起业界革命的上野阿美横店开业了，就是这个店其实改变了原来的药房柜台的陈列方式，变成了方便大家选购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点像超市的那种货架的选购形式。那其实逛店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如果是柜台的话，我们买药其实原来还是需要去跟柜员做一个沟通，那变成超市的这种货架的形式之后，其实大家就可以相对自由的去选购。松本清在日本店头市场首次公开募股，上了日本的创业板，1999年的时候直接跳过了我们说的新三板的科创板，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步上市。
对，他就跳过了第二步，然后直接在第一步就上，他一开始等于说那个最小的那个创业板 做完十年不到的时间他就直接干到那个主板上市了。
嗯，很快，是一个 很短的时间了。2001年的时候松本清就有了500家店铺，05年的时候他合并了 Papas， 也就是一个社区便利店的品牌，因为他在当时的便利店大战中落败，以至于我们现在其实都没有怎么听说过这个品牌。收购之后紧接着在07年松本清就以股份转让的方式成立了松本清控股公司。2010年松本清开到了1000家店，其实也只用了9年的时间就增长了近500家店。2014年，松本清就开始了自己的海外扩张，首先是在泰国和泰国的 Central Group 合作开设了自己的专柜。2015年的时候，正式开设了海外第一家店，也是在泰国。同年开始出售自有品牌
Matsukyo， 这个 Matsukyo 就是松本清的缩写，其实是因为松本清念完整叫做 Matsumoto Kiyoshi。但是马兹 Q 是当年他阿美横店和其他的这些店铺就是开到500家店了之后呢，这些少女使用者们给他起的一个昵称。我们也不知道他起源是别人说还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有点像法咪吗，就是 Family Mart， 他会变成一个缩写。日本人很爱把这个片假名缩短一点嘛，对。然后就是 但凡还是这个规律，你给这个事物起昵称了，就说明它成了，它活了，可以了。所以马自 Q 就是那个时候女生的这个消费者给这个松本清起的这个昵称的名字叫马自 Q， 现在他们这个品牌也就用了这个马自 Q。
2016年的时候松本清其实开始做一些社会责任的事情，就是给当时的小药店小规模的药局一些支持，就开始了配送计划，当时叫松本清配药支持计划，然后同时也给这些小型小规模的药局一些运营方面的支持，像改善库存的问题啊，商店运营和业务管理、员工培训等等的一系列问题。2018年松本清的台湾首店开幕，2020年松本清在越南也有了第一家店。到2021年，其实就是刚刚妮子老师提到的这个伟大的并购，松本清就收购了 Coca-Cola， 然后更名为Matsukyo Coca-Cola， 然后公司合并之后营业额就达到了1兆日币，然后日本国内的运营门市就超过了3000家，其实等于说是十年之间增长了2000家店铺。然后同时成立了中间控股公司松本清集团，负责他的子公司松本清和旗下的海外分公司的业务运营和管理。2022年，松本清的香港首店就开幕了，然后排队盛况空前。大家现在还可以在小红书看到很多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们本身去香港也是去这些药妆店，原来是 CSR 和卓越嘛，然后松本清开了之后，就可逛的地方又多了一个。然后2022年的6月份，也就是同一年，松本清也推出了自己全新的品牌战略。到了12月，就是2022年的年底，成立了关岛公司，用于全球人才培训和管理运营。到2023年，松本清的日本直邮中国业务就正式启动了，大家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就是它可以订购的一个相关信息。
还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前面说到那个去竞选的这个议员，这个松本清本人就是创始人嘛，他除了这个叫做实业家的这个标签以外，还有就是会有一个叫政治家的标签。仔细去看才发现，就是因为一般你只是当选议员或者成为从政的这个之后，你可能不一定会被冠上政治家的这个名号嘛。就是你可能只是在从事跟政治相关的事情，但是这个松本清他确实奇人也啊，就是能够经营出把这个公司做得这么大这么好，然后同时又在政界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开创了一个先河啊。后面回去说他到底干了个什么事情，挺有意思的，非常的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派。然后他之前出身并不是很好，日本政界其实这种下反上或者是说平民出身然后混到很好的位置的这个人真的是不多的， 就这种成功案例成功故事不是很多的，就基本上从政这个事情也有一点点世袭在里面。嗯，那么但是松本清本身是说起来是贫农之子啊。嗯，那个松本清的成立也是其实在战前嘛，1932年，对吧？那他说就是小时候怎么给他种下要去从政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学校的教导主任，就是他们学校等于管理人员啊，平时小学生的心目当中这个是神一样的存在的大人物，对吧？但是从学校出门的时候，这个教导主任碰巧遇到了一名县议会的这个议员，慌忙给对方让道，然后这个动作让小小的松本清心中就是巨大的震动，觉得说哇，当县议员这么了不起，
社会地位的具象化，
对，相当具象。慌不择路的这个教导主任啊，然后教会了他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妈妈说，我长大以后想要成为县议会的议员，非常具体，县议会的议员。然后母亲的反应当然就是我搞什么搞，就是你这个说什么瞎话呢，嗯，没当回事。但是真的后来战后他真的选举成为了千叶县的这个议会的议员，而且不仅成为议员，还当选了淞沪市的市长。1969年的时候他担任了第九代的淞沪市市长，然后他提出的这个政见或者说他的座右铭就是他认为市一所是一个要为市民去服务的这个地方，里面的人也都是为了市民服务而存在的。所以呢他在淞沪市的市政府设立了全日本第一个紧急对应部门，叫做立刻行动科，这翻译啊，就是日语的话叫做すぐやる科，就是すぐやる科，马上就行动的科，就直译就是这样的，叫立即行动科。并且后来这个科被推广向了全日本。那这个部门的具体干什么呢，就是举例子啊， 他们记录下来的就是这个部门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位市民啊需要紧急联络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呢其实是一位市议员，正在参加当时的这个剑道比赛，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联络上，但是他又必须不得不马上紧急联系到他。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就亲自跑到他们就比赛场所去联络到了这位父亲，就干这样一件小事。这个事情满足了这个我后面会说的他这个原则，就是不得不必须就要现在做的事情，不得不现在就要做的事情，而且现在就能做，那么就现在做。就这个去找他爸爸这个事情就是不得不现在马上就做，因为他有紧急的事情要联系他，而且现在就可以做，你跑到这个剑道场去就能联系到这个人，因为他就在你们市一所里面，
了不起。
这个东西以前就是说他要有一些很多事情是分工没有那么细的，就是可能要层层叠叠怎么样汇报，然后这个事情拖着拖就错过了他去做的这个最佳时期。那如果说他可以说那不用现在联络到父亲的话，这个人可能也不会去跟这个部门的人联系。所以第二天呢，这个部门就收到了44个来自市民的各种请求。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很多的这个请求都是去消灭一些害虫，比如说像蜂巢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就是它会有一些紧急的这种危害的事情。所以呢就是现到今年2017年的时候，这个团队呢还有9个人在服务，就是他69年时候设立的这个科，后面就开始加人嘛，这个科现在有9个人。所以他是非常的有洞见的，就想要做点实事给到这个他的市民去一些，对，然后就想出来了这样一个，而且是有行动原则的。现在这个科已经被推广到了日本非常多的这种不是大型规模的这个市一所里面，就是可能他的二级市县下面的那个二级市很多都设定了这个科，是做他们立即能做的事情。然后他的影响力也很大哦，在那个千叶县电视台2021年50周年开台纪念的时候，还专门给他做了一部电视剧，描写的就是这个松本清先生之前的这些故事，就叫做千葉県の松本さん，就是千叶县的松本先生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松本清掌门人呢是叫做松本清雄，是创始人松本清的孙子。他的父亲呢松本南海雄是松本清的这个次子，也是上一任的这个松本清的掌门人。所以他你也不能说他是家族企业，因为他很早就把他变成股份制了，但是还是由就血脉来继续经营着这个松本清的品牌。 那其实在创始人松本清在任的期间，他在最后的时间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公司等于是其实不是家族企业化，而是把它变成企业化了，就是还是比较就有这个先见之明的，可能各种经历上来说他都了解这个公司如果要壮大的话，他还是要变成一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在5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变成有限会社松本清药店这样子。
松本清的其实它的经营模式也蛮有意思的，它更多的是像便利店的开店方式，这样就方便迅速扩大规模。然后它主要有五种店铺的经营形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药妆店，还有美容院和健康咨询的店铺，以及HMB Place， 这个是针对女性护肤品的一个集合店，它是精选就是一些护肤品，然后只在大阪有店。然后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业态的拓展和尝试吧，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松本清在东京开设了试点的这种超小型的药妆店，超小型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到，可能有些店铺是不到5平米，比杂货店还要小的这种店，但是不是特别成功，现在只留了在大阪梅田的一家店还在营业。同时松本清在线上也有一些积极的拓展，就是目前他的配送是在日本有些地区是可以实现最快当日配送的，而且1980日元以上就可以免配送费，其实就是起步价也很低，不过就是它的购物体验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吧。
对，它那个 APP 使用的话，就是我觉得哎呀跟我们这个大淘宝十几年经验比的话还是差很多对，因为它是其实是个直营的这个 APP， 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官方 APP， 然后它上面有7000多个，它自己显示到有7000多个 SKU， 然后这7000多个 SKU 只有5个分类，就你进去之后如果是用这种逛街形态一页只显示4个产品，你是很难逛到你要的那个东西的，累都累死了。然后你是那种大白形态，比如我很明确我知道我要买什么，我就去搜这个关键词，那可以找到。对，然后它反正整个这个东西我觉得目前还没有特别成熟形态，但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在日本非常前沿的一个尝试了，因为日本之前大家都知道的线上销售这个事情很尴尬，然后他那个也没有这种特别巨大的平台能把大家的东西都拢在一起的，是有啊，当然乐天对吧，然后有这个Amazon这样的，但是他并没有像我们这边好像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垄断，然后呢它的配送也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日本我单去随便寄一个邮包基本上是关东关西之间互寄的话是1000日元打底的，也就是大概要50块钱，就不管这个最小号的邮包差不多也要900多1000，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昂的这个快递成本，
就看这个寄的东西值不值了
对，真的有时候你比如我落一个东西在哪儿哈，我真的会犹豫他要不要给我寄，我还是算了就不要了，对，那天我拉了个帽子在那个 taxi 上面，就是幸亏我还拿了那个 taxi 的那个发票，上面有他的电话，然后就要从京都帮我把这个帽子寄到东京，我在想哎呀我这个帽子有没有那么想要因为最后到付付掉1200多块，
我的天太夸张了
真的真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就是我觉得网上购物或者电子购物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这个1980的起步费真的就很良心了，然后他可能优势在于说他门店他会有自己的物流，然后配送完了那些货就是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店，可以在那里很近的地方去把它就是收集起来嘛，这个是他可能能够去降低他的成本的一个原因，就仓很多有点像我们京东是吧，
不同城市的这个发货仓，
对，是的，然后所以松本清在这块我觉得他们是介入比较早的， 现在他们那个 APP 上面我最喜欢用的东西是那个抽奖他每天都有那个就是画面做出来也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轮子，那个抽奖的盘子，
大转盘，
就是你摁一下然后它就开始大转盘啊，就开始转，然后再摁一下它会停下。那么抽奖的这个奖品是什么呢？你可能可以获得一个10%的折扣，就相当于你每天就去试一下运气，说不定今天就抽到了，然后相当于你去买东西就免税了。对于日本人来说啊，因为游客过来是可以免税嘛，但是他们自己是不能免的。对，那就给你一个10%的折扣，或者有些时候药品可以达到15%的折扣，有时候 A 赏的话还会有更高的折扣，这样子。所以你每天去试一下，那你就被粘在那个 APP 上了。如果我今天哎运气不错弄到一个好的，我可能就去兜一圈，把我们这个月的这个什么厕纸啊啊抽纸啊这些日化用品都买了，嗯，一样是打折嘛。对，他抽到奖之后你48小时内要把它用掉，
消费习惯就是这么养成的了。
嗯， 嗯，真的是
贡献了很多日
活。然后他们也是
对
对对对，我觉得 APP 做最棒的是这个。 嗯， 嗯，然后呢嗯，当年也是比较罕见的，就是有这样的几点的制度。现在是所有的地方都有 point，
嗯，
做的最大的几个 point 就是什么茨达亚的那个 T point， 然后还有 D point，就是那个 Docomo 的 D point， 这两个是可能现在最大的几点的那个。那松本清也有自己的一个积分制度，所以真的，2018年年底的时候说他们会员已经达到了2200多万。
然后同时他的海外拓展也是一直都没停啊，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2015年在泰国开分店，然后2018年在台湾，2020年就到了越南，包括2022年就到中国的香港，其实一直还是在亚洲市场这边发展。
然后他海外拓展这块其实是你看是2015年开始嘛，基本上是在他现任的这个老大就是松本清雄手上开始的，他是2014年接班的，然后就走上国际化道路了就是新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掌门人上去之后，还是把他又往前就是推了一步。在这个松本清雄手上呢，还有一件很就是对他们这个我觉得意义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自营品牌马自 Q， 刚刚说这个小可爱的昵称啊，马自 Q 的这个生产。就是日本是一个线下渠道为王的地方嘛，其实它线上这块其他人也做的不怎么样，对吧？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样。 所以渠道占据了他们零售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线下渠道。在这种格局下面，你要有一些新品牌推出来其实很难的，因为这面临着很大的线下去铺货的成本，你新品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因为对中国来说，像我们这个已经很习惯了，你开个新品牌你可能先开网店嘛，然后网店一开你囤货的资本也很少，你可以利用全国的这个物流网络去达到很快的铺向全国的市场。但是你线下你只能是一点一点推的，就是关东就关东，对吧？东京地区加上千叶啊，这就开始一家一家点这样去啃。那这其实对新品牌很难，然后要在这种格局下面能够搞出来一个什么突破的这个品牌，就真的是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看起来像新 brand， 都是由这些巨头已经掌握了线下渠道的公司在孵化的。所以马自 Q 就是这样的，那他就利用这个点嘛，自己已经渠道很牛了，那我自己出个品牌去做，然后反而是渠道本身它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反过来吃上游的这个饭，然后跟像沃尔玛这样的一些零售巨头一样的去做自己品牌的一个贴牌。前两天我去那个就是不是感冒了嘛，然后去买那个葛根汤，然后就大概有很多品�牌在那里卖，3-4个吧，然后就看到马自 Q 的这个自己包装好的这个葛根汤，硬碰硬啊，就是放在卖的最好的那个 brand 最响的这个葛根汤旁边，然后价格大概是它的6-7折，就是人家是10包然后2000多日元，松本清这个是30包然后2000多，所以就是很猛，就是主打一个量大便宜。但这个它本质上的东西呢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个贵的那个是号称满量厨房，就是我以这个最高的添加量来做的这个东西，然后马自 Q 的这个没有说，那肯定就是没有按照最高的来添加，可能80%这样子，但是它那个一盒是30包，就主打一个量大便宜吧。 然后那我最后还是没抵制住，我两个都买了，我想比较一下。但因为是买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说我信赖以前已经用过的这个品牌，但是如果是其他东西的话，我很可能就因为价格动摇了。所以我觉得那些传统品牌的日子也不好过，那个品牌它又不可能不在松本清卖，它还要面临松本清自己出来的低价的这个品牌的挑战。
嗯，
就是肩并肩放在那里，你好像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陪衬这种效果。所以你就看到在日本的这个零售业态里面渠道是多么的牛。嗯，
妮姐有聊到在松本清买药这个事情嘛，那其实药妆店这个东西除了像我们理解的一般可以去买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之类的，它其实也是会去卖一些药品这样的东西的。像日本的这个厚生劳动省，就是它这个省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卫生部或者是这个什么安全部门的这样一个部门，然后它其实就是会把日本的这个这些东西会分成几个类型，一个是这个医药品，然后还有一类是医药部外品，还有一类第三类就是这个化妆品。它其实就是从这个不同的功能还有这个有效成分认定上的一个区分。那医药可能就是按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比较偏治疗为主的，就是可能对于某一些疾病有一些这种效果的含医药成分的这样一些东西。那其实像医药部外品这个就是浓度可能比较低，但它其实就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长时间使用的一个东西，就比较典型的就是血结晶这样的东西，就是相当于它只能在日本买，所以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特殊性。那第三类的话就是偏向这种清洁呀、美妆啊、化妆啊之类的这种化妆品，它就基本上说没有这样的功效。那其实这几类它都可以在药妆店去售卖，这个其实是跟国内的一些像这些店铺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区别。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在药物跟日常使用化妆品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就是这个医药部外品，然后它又是受到这个医药的这个管理的。在国内我们似乎是没有这个中间层的，就是有一些大家现在也流行去那个医院里边开一些护肤的东西吧，就是医院自制药
啊。
其实那个就有一点点像这个医药部外品，就比如说你去那个皮肤科医院开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霜啊什么，他们自制的一个，因为里面就能用到药的成分。
嗯，但这一类它是不在国内的药店去售卖的。
对的对的，药房里又没有售卖。
这个我可以就是其实我们国内应该是一个是药字号，还有药械字号，然后还有这种化妆品的这个字号。它像刚才妮子说到的，像可能医院内部用的这种，就比如说那种协和维 E 乳，大家可能有听过。像这种的话就是有的是就是装就是药妆，它就可能跟
庄字号，
这个对
庄字号、
就是、跟药品还是有区别的。
对，它就日本这边就很明确，它就中间给你画出来一圈，然后它可以用，而且你可以宣称它的一些功效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化妆品就很严格就不能。所以其实现在包括我们那个 TOJ 小卖部里边也会有一些这个跟药妆店重合的产品的这个售卖嘛，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弄到那个医药部外品，因为这个可能在进口啊什么的这个手续上就不一样，但是你那种化妆品类的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大家如果去日本购物的话，咱们到药妆店里面，你们现在手上有的那些都可以拿出来看，就是有一些你为什么在日本国外很难买到，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属于这个医药部外品，它不能以这个化妆品来做一个进出口。我不知道松本清的那个海外直邮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定啊，就是是不是部外品也可以直邮回来。哎，如果可以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可以去买到日本药妆的这么一个渠道了。不过就是大家来买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有医药部外品的这些东西，包括小林制药的也有那些就是部外品，眼药水啊，然后化妆水啊，然后这个涂的乳液啊精华啊，这个里面都有一些是这个部外品的，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如果说你比较追求功效这种的话，我相信部外品里面肯定可以用到一些这个化妆品里不能用的东西来提升你这个功效的这个部分。
对，所以药妆店它其实它这个 场景其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个地方，它不只是可以去买一些护肤啊美妆啊这种可以让你变得就是更漂亮的东西，它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生活化的，还有一些药品之类的东西，包括很多日化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可以说跟生活场景有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融合。
对，然后最近我去光耀庄那时候发现几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呢就是过去的这个日本药妆店啊，最大的品类卖的多的东西可能是跟花粉症有关系的，就是过敏类，然后那种什么液体口罩啊什么，然后怎么样可以吃一下，然后鼻子喷一下就不花粉过敏了。但是现在全部这一类的药都换成了感冒类，因为疫情之后呢，这个大家的呼吸道疾病的这个发病可能真的是变多了，大家也有可能会在家里面去囤一些这种感冒类的药物，比如说就像我刚刚去买的这个什么葛根汤啊，什么银翘散啊，这种汉方类的，然后还有很多是日本比较有效的，咱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啊，给我带那个 金色的那个什么感冒药来着，反正就是号称是改善症状的这个效果是好的之类的啊，这个我只是道听途说啊，不作为医疗建议推荐，大家还是要听医嘱啊，买药的话声明一下。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感冒药类的这种反而变成他店头现在放的最大位置的这个对头了，很 sad。 然后还有一个大品类生活方式的就是日本的这个膏药，因为日本这边可能痛风啊，然后那个关节的问题还是比较高发的，包括他们也因为这个跟价值观也有点关系，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比较不在意说劳动损害，就是我如果因为我的职业导致我什么肩膀疼啊什么哪里啊这种他不是那么在意的，或者是整骨院也很多嘛，对吧，他可能去处理这些东西，那可能自己贴些膏药就解决问题，那很喜欢膏药，最著名的是不是大家经常那个什么沙龙帕斯是吧，然后各种大小的厚度的啊，冷的热的这种膏药也很多，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日本特色。然后最近还发现就是日本药妆店里面，因为日本的这个旅游人的结构变了，就是来的这个游客结构今年是欧美很多，因为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就是国内过去的这个小伙伴对确实减少了，但是在日本的这个旅游的人并没有太减少，因为日元不是跌得很厉害嘛，所以说欧美游客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到日本旅行了，他会觉得哎，这个价格什么的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哦，现在不去有点浪费，所以有很多欧美人，药妆店里呢也多了很多欧美人来逛，但是我就会明显觉得他们没什么可逛的，因为这里面用的化妆品护肤品啊
不太适合，
真的不是特别你会觉得哎，他可能都不一定会有这个需求去画这个什么双眼皮，
不太是他们的护肤和美妆的逻辑。
美妆呢，对，你看他那个老美进去双眼皮贴没什么用吧，然后要把睫毛弄长也没什么用吧，
美瞳也是脱裤子放屁
就是有一点点，对，就是他们也很无奈啊，进去逛了圈也不知道买点啥，可能只能买一点那种洗衣服的，带着又沉也没几个钱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的我觉得我们亚洲人还是去逛这个会明显更开心一点
对，我们还是生活方式包括这个审美可能更加的接近一些，
对对对。然后就到了 重点这个环节了，想问一下那个你们两位平时有什么药妆店的爱用推荐吗？我们好好说这个是旅行季嘛，对吧，大家现在去买东西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就刚刚妮子说到这个膏药，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特别爱买那个就是有一个老头人像的一个就是疼痛的这个膏药贴，就是好像是叫那个什么尼奇班的那个牌子，就是它是圆圆的一小片它跟这个
有大的有小的，
对对，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如果是在国内买一些这种膏药的话，我一般我都会自己去剪，因为它是很大的一片，然后我可能会去做一个就是这个就拆分，然后不会贴那么大面积的去贴，但是它这个小圆贴就是特别好用，就是它你不用自己处理，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块，但它又非常的就是对周边的辐射效果非常的好，就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就是 一版应该是158个还是多少个，就它有好几个版本，
156枚、
对对对，就特别好，然后买一版回去之后可以用好久，然后每次可能就贴局部，然后这个效果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东西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囤的一个，然后还有就是科润的一些东西我也比较喜欢买，然后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是缺什么买什么，这两样是我比较喜欢固定去买的东西。詹米老师，你呢？
我
这个东西大家去搜的话就叫那个老人头膏。
那个老老头膏。
对，他就叫那个中文大家因为不会念嘛，就是就都叫他老人头膏。然后这个是尼奇邦，就日本那个尼奇邦的这个米奇邦。詹米老师呢？
我一个也是科润，就是长期在用的嘛，然后膏药我是喜欢囤赛隆巴斯，因为我用其他的那种胶布型的就很容易过敏，我之前有
对会
对，尤其是因为国内的那种膏药像狗皮膏药之类的，它其实只有中间那一片是有药的，然后它有大片的面积都是那个胶布，然后你有的时候容易忘记撕，就是它膏药上面的那层塑料膜，然后就变得特别闷，然后也很容易过敏，所以就是赛隆巴斯刚好是一个它在尺寸上和使用感受上都比较适合我的一个膏药，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去逛一逛就是药妆店 CanMake 的一些唇彩啊什么的，因为它价格很便宜，但是有的时候有的颜色真的还蛮好看，就逛起来很快乐。
哦，我也很喜欢 CanMake， 他们还出很多跟人家联名的，之前好像上半年的时候还出了一个跟美少女战士的这个联名包装，有这种限量版的，可以就是到了之后可以先去看一眼淘一淘有没有。
对的。
那我自己逛药妆店爱好就是会去发现一些新奇特，就除了刚刚说的那种限量版以外，我很喜欢他们的那种化妆小道具，就比如说有那种便携的好用的刷子呀，然后什么之前看到的眉毛雨衣推荐给了好多小伙伴，就是涂完之后然后那个眉毛如果是毛量比较少的小伙伴其实会到一天当中就是蹭掉了或什么的就很尴尬嘛，然后他那个眉毛雨衣就是喷完之后它对眉毛的这个定妆效果是非常强劲的，但它不是说你全脸喷啊，只是给你的那个眉毛上一个那个防水和防蹭的这么一个 coat。 还有我之前特别爱用，但是这个东西有点 tricky 不好带，就是夏天时候我喜欢用一个叫喷雾粉底的东西，之前 COS 出，现在我发现资生堂也出了，它的那个是一个喷雾 BB 霜，或者你可以把它当粉饼，就是粉底用，就是它那个有一种凉感很爽，然后它夏天的时候的这个对于你出汗啊然后这些的抵抗也非常的好，就是这个你在国内很难买，因为它是压力罐它不好运输，所以你到日本来的时候可以自己买了，然后想办法就是放在行李箱什么的这样托运回去。然后还有那个液体眉笔，就是有一点点像刷子的那，你有点像睫毛膏一样的那个，然后我觉得那个现在搞眉毛也是，这个是给毛量多的人的推荐，就是眉毛毛量多的人的推荐，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用，然后还会去试很多这种新的颜色的眼线，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他们新出的一些洗发水，哦，今年出了好多洗发水啊，有很日本的这个洗发水开始往天然然后精油和沙龙香的方向靠近，所以说就大家都在 PK 香气，你就可以去尝试很多这个好闻的香味，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新出的洗衣粉啊，然后我每次还会去买那个小牙膏，就是旅行时候用的那个小号的这种牙膏，这个是必购吧，每次可能去的时候都会买个一两支备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除了虽然说这期是聊松本清啊，但是我们不是旅行记聊购物话题嘛，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些小道具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很好逛的地方是那个 Tokyo Hands，就是东极首创或者东极首座，他们会有一层楼是卖这种类型的美妆的，它的这个布局方式跟药妆店又很不一样，它主要是卖我们刚刚说的化妆品这一类的，它可能不能卖药，所以它就会把那个洗发水什么的分得很多很细，然后那个化妆的工具也很多很细，就那天我在群里面分享的那个大概有20几种挖耳勺和20几种这个拔毛的工具，就是 去 Tokyo House 也可以逛，逛得很开心。嗯，这个是不是可以改天再聊一期 Tokyo House？
已经在铺垫了。
哇，东极手串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然后又切中了咱们瑞秋老师买这个文具，对吧？
我已经戒了。
戒戒出坑啊，然后今年又到了一年一度可以买手账的时候了，和这个日历的时候了。
好，先挖个坑吧。
先挖坑啊，甜不甜的再说。
对，先挖坑，甜不甜再说。
我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旅行当中的一个小推荐啊，就是我们日本住很多酒店它都会带浴缸嘛，有一些甚至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它也要给你放一个浴缸进去，比如就什么15个平方的房间里也是带浴缸的。对，大家就不要浪费了这个浴缸。那我觉得拿白水泡就是只是有点白泡了的意思，所以就是药妆店里面呢可以买到那种日本各地的这种名汤的浴盐，有时候是也不一定是盐啊，就是这种入浴材，但是它可能是比如说有马温泉的呀，啊，或者什么乳头山温泉啊，哪里哪里就是有名的名汤的这个，它会用这个主题把它做成这个温泉素，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点这种好玩的，然后就你算好你的天数在日本把它用掉就可以了，因为回到国内可能你也不一定在家有这个泡澡的习惯啊，如果是喜欢泡的朋友的话，那当然是你可以买回家。嗯，但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在日本独有的在本地去享受一下这个入汤的这个感觉，尤其是像东京，然后京都，尤其它带温泉或者带大澡堂的这个酒店不是很多的，它基本上都是房间里面给你准备这个浴室，那么大家就可以去买一点这种啊，来体验一下。一个小分享关于这个旅行记，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想要分享的或者想要了解的想要提问的，这个都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
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松本清的话题，然后又顺便聊了很多关于药妆店还有买买买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如果大家去日本旅行的话，基本上药妆还是必不可少要去逛一逛的，就是不管买一买我觉得都是挺值得逛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日本旅行的计划，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关于购物还是旅行方式还是说住宿还有这个目的地的推荐，都可以再继续关注我们 TOJ 旅行记的内容。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获得更多关于日本旅行的信息。我们的加群方式是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酱的微信是蓝莓的拼音 TESTER， 蓝莓 TESTER， 然后大家可以备注我们 TOJ 的暗号，我们的暗号就是 TOJ， 然后让蓝莓酱来帮你就是加群，就是欢迎大家到群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聊到这里，然后特别特别期待大家去群里面跟我们一起聊关于旅行的话题，还有如果你已经在日本旅行了，欢迎大家在群里面晒图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拜拜。